大家好，欢迎收听硬地骇客，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硬地骇客出书了，我们发布的第一本小书《硬地骇客两个月12000美金 AR 实践之路》在 GitHub 以开源的形式发布了。这本小书是关于 Podwise 产品历程的忠实记录，内容包含灵感、构建、发布、增长、复盘5个章节。Podwise 今天的成绩远称不上成功，可能勉强算是找到了 PMF， 所以这不是一份权威指南，我们更欢迎你用批判的眼神来阅读。当然，如果你觉得一个人读得不够过瘾，欢迎加入硬地骇客官方知识星球与专家们一起讨论。现在加入除了能在未来解锁小书的隐藏内容，同时还会为你的产品保留一个硬地骇客品牌的媒体广告机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Podwise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将在星球持续分享我们的认知，成功可能无法复制，但失败一定可以借鉴。现在就点击 show notes 中的星球链接加入吧。已经2024年了，社区还有人在宣传一个口号叫养网站防老，他说网站可以做成一生的事业。那一生的事业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说我们在赚 MRR 呀。那我就来兴趣了，然后我今天也非常荣幸啊，就请来了传说中的极客上的戈飞啊，来教教大家怎么用网站做一个一生的事业。那我们先有请戈飞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戈飞，一个自称为 SEO 专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从2007年就开始学习 SEO， 并且一直在实践。以前是在百度做 SEO， 搞百度的流量，现在主要做谷歌的流量。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一直在做下去的。以前我们11年的时候刚毕业就参与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当时我们 APP 没赚到钱，但是靠我做网站给团队赚钱来给大家发生活费。我虽然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做后端的技术研发，但是其实自己本身又会写前端，然后同时呢又会去学习各种各样的运营相关的知识、产品相关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搞流量的知识，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团队了。所谓的全流程工程师，就是整个环节都能自己一个人完成。对的。
OK， 对，那我想问一下戈飞，因为你刚才讲说你最开始是做百度的 SEO， 然后后来做谷歌的 SEO， 你是什么契机就想去做网站的 SEO 这件事儿的？因为其实可以有很多别的选择嘛，但当初你为什么想去做网站这件事儿？
这里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吧。对，大学了，谈恋爱了，要赚钱了，然后就想着说去怎么赚钱。然后在图书馆里边去看到了有一本杂志叫做演讲与口才杂志，他当时在全国的各个高校招募校园代理，然后我就发了一封邮件过去申请。申请下来了之后，那本杂志定价是3块钱，他拿给我们的价格是1.8块钱，也就是说我有1.2块的那个差价，我只要卖出去一本就能赚1.2块。当时呢第一步是想着说在我们的男生宿舍里边挨个宿舍去推销，推销了之后发现效率不高，虽然也卖出了一些，但是这个太花时间了。后面就了解到说可以做一个网站来宣传推广这个业务，然后我是带着这个功利性的目的去学做网站的，从零开始去找了别的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课本，因为我们专业是不教做网站的，我去找了别的专业的校友去借课本，然后照着课本去学怎么做网站。学了做网站之后呢，又发现你网站做出来了，但其实是没有流量的，怎么办？你必须要去搞流量。那怎么搞流量？最开始的时候就去看那个中国站长站，还有就是 A5 中国站长网之类的，这些网站上面都讲说你要去搞各种各样的发帖宣传推广，你要去搞 SEO。 那发帖宣传推广呢，我当时就主要在我们的学校的贴吧还有学校的论坛里面去发了一些帖子，但是你始终这种属于广告性质的会被人删帖，是吧？那最后的话呢没办法，只能去死磕 SEO， 因为这个东西是免费可以从搜索引擎获取流量的一个比较好的渠道，而且它获取流量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够拿到相关的关键词的排名，几乎后面你这个排名就会一直在，流量就会一直有。然后因为这个目的吧，然后我就去学了 SEO。学了 SEO 之后发现这个百度流量真的是挺好做的。后面我又做了其他一些网站，除了演讲与口才杂志这个网站，还做了美女图片站。 还做了那个影视网站。对，影视网站的话呢，并不是提供盗版的那个在线播放，而是当时有优酷、有五六网这些土豆网之类的，这些网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影视资源，这些网站本身是提供一个 FLAN 的嵌入的，它官方提供的这么一个功能，我们把这个每一部影视剧拿过来了之后，嵌到我们的网站里边去播放。那在我们的网站播放的时候，因为里边会露出，比如举例来说，会露出土豆网的 logo， 是吧？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宣传手段，并且也是给他们带来播放量，所以他们也愿意说跟站长一起合作互赢。那我们作为站长赚的是什么钱呢？我们借用了这些影视资源，提供一个在线播放的，然后吸引到了那些想要看电视剧电影的人来到我们网站，我在我们网站上面去放广告位，然后赚广告费。以前不仅仅是放谷歌的广告，还放一些其他的一些小联盟的广告，还在网站上面放迅雷的 CPA 的广告，就只要有人下载了迅雷之后，那他安装成功激活了，就会给我们几毛钱或者说一块钱这么一个奖励。不过当时就发现说，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小联盟他扣量特别严重，就他不相信站长，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有一些站长会去刷量，那没办法，他就只好扣所有站长的量了。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些好像国内这些联盟啊都不能做，所以后面我就主要是做的是谷歌的 AdSense。 AdSense 呢有一个好处，它能够比较准确的检测出来你的流量是真实的流量还是低价值的无效的流量，然后它会把其中的低价值无效的流量给你扣掉，但扣的不多，举例来说的话，每个月可能扣个你不超过 10%，那这个我们还是能够接受的。而其实如果我们的网站本身我们没有刷是正常的流量的话，它甚至只扣 1%， 因为总会可能有一些恶意的点击广告，这种它能够扣除掉，那剩下来的其实还是很可观的一个数字的。对，所以相当于是后面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每个月赚个一两百美元吧，那时候还在学校，但是虽然不多吧，但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讲就足够生活费了。
OK，了解。因为你之前是在学校嘛，那你出社会之后的话是持续就一直在做这个事儿呢，还是其实中途是有转折的？
这里边其实是这样子的，出社会之后呢，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几乎是说一出社会就参与创业了，没有走正经的职场路线。我跟几个朋友一起组建了一家公司做 APP 的研发，但是呢 APP 的研发的话呢，它没有那么快赚钱，尤其呢以前十几年前的那种创业的氛围，大家都说是要把用户量做上去之后才来赚钱，而不是第一天就开始赚钱。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拿到了一笔小小的投资，但其实每个月给大家发的生活费很少，每个月就发3000块钱。那我们为了改善生活，于是我一边给公司做 APP 后端的研发的同时，一边呢又去做网站去贴补家用，应该说是贴补公司用，就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赚广告费，然后给大家发生活费。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一直在做，只不过呢一直没有把它当做主业来做，因为那时候的观念一直就是说我们国内移动互联网才是正道，你要不做移动互联网你就落后了，你就相当于错失了整个这个黄金的赛道的机会。所以一直在死磕移动互联网，一直死磕 APP， 但其实死磕 APP 的话呢，我们团队属于是比较失败的，就在 APP 上面其实没有赚到钱，但反而呢我们做的其中一个网站是给所有的 iOS 开发者使用的这么一个网站，在这个网站上面我们获取到了一些用户，后面把这个网站给卖掉了之后，算是也赚到了一笔钱，也给大家改善了一下生活。所以相当于我们一直就是靠着网站这个事情赚到钱了。后面呢一边做 APP 的情况下，到2014年 H5， 特别是微信内的 H5， 这里 H5 要打引号，可能海外的 H5 它指的是各种有各种动效的那个 HTML5 网页，但是我们国内的 H5 特指会动的 PPT 网页，当时特别流行这种网页，各种各样的品牌搞营销活动都要做一个 H5 网页在微信里传播。那我们当时就一边做 APP 情况下，一边又接了这个 H5 的外包，对，我带着一个前端的开发，再带着一个后端的开发，一年多的时间吧，也接了有200多万的外包了，相当于就基本上是一周一个 H5， 一周一个 H5。 然后相当于通过这个也给我们团队改善了一下生活，就相当于我们是一直通过网站来改善生活的，主业反而倒没赚钱，然后后面就没办法，整个公司就觉得哎，这个 APP 不能做下去，然后我们就解散了团队。解散了团队之后呢，我们几个人就各奔东西了，有人去做手机游戏了、哎，后面他赚钱了、然后有人去做那个量化交易了，他也赚到钱了。然后至于我来说呢，就后面就一直在做网站相关的事情，对，就没有碰 APP 了、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你看你以前一起创业的那些小伙伴，就是做量化的也有，做别的东西也有，能不能跟我们对比一下，就说网站这个事儿，然后对于其他的你觉得你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我觉得我最独特的优势就是两点嘛，一点就是我懂得搞流量，特别是懂得搞免费的流量，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特别快，手速特别快，做任何产品
快。
对，因为我们其实这样子的，做任何一个产品，如果你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的话，你可能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打磨。但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的情况下，很多东西是能砍就可以砍，你只需要做到最核心的功能。你能够满足用户需求的情况下，其实界面没有那么丑，交互没有那么流畅，用户也是能够接受的。第一版尽快上线，尽快先获取到用户，之后有了用户的情况下，有了收入情况下，你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给它打磨去完善，这样的路线是更好的一个路线。所以我最快的时候我能两小时上线一个网站，但是别人做不到，别人可能要两周的时间。
对，两小时这个速度确实很快。我想问一下，因为你看你现在手头有很多网站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发现这些机会的，你有没有什么方法论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很简单的，这里边其实要先从给大家讲一下说谷歌和站长的关系说起。就我们在谷歌里边搜索任何一个关键词出来的网页，都是全球各个公司或者个人站长做的网站，它里边很少说是谷歌官方的自己的网站或者说自己的页面，是吧？那谷歌和我们的站长关系其实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谷歌需要依靠我们站长提供的网页的内容，提供的网页的资讯服务，提供网页的功能，网页提供的一些那个电商的一些商品售卖，来满足全世界各地不同的用户的不同的搜索需求。而我们作为站长来说的话，也需要谷歌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免费的流量，所以我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这么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就会发现说有很多很多的需求，目前经过这么二三十年的发展，全球已经有可能是上亿个网站了，那这么多网站里边已经把各种大大小小的需求可能都已经实现了。那对于我们个人小开发者来说，要去里边找机会，那就去找我们可能搜索一些词，发现这个词里边相关的网页供应量是比较少的。网页供应量是什么意思呢？就你搜索一个词的时候，在谷歌的搜索框下面会显示一个预估的网页的数量，那个数量越少，那就说明参与竞争的或者说是提供这个相关搜索结果的网页就越少。那我们如果能在这种比较少的搜索结果的情况下，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比较能够满足用户需求的这么一个网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能够拿到谷歌的流量。那这里边怎么去拿到那个前排的位置呢？就需要用到 SEO 相关的知识了。 SEO 就是搜索引擎优化的意思，就相当于是说我们需要去做的网站需要去符合谷歌的一些规则。谷歌的规则其实是什么规则呢？就是一切以用户为中心，一切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为准。那我们做的网站也是一样的，你只有满足用户的需求，你才有可能说拿到用户在你的网站的停留时间。而这个停留时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谷歌会根据这个指标来判断你的网站是否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如果谷歌判断说你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那么就会把你的网站的排名往前靠，往前靠之后你就拿到了更多的流量。拿到更多流量之后，如果对于这些新来的流量你也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那谷歌又会把你的排名往前，最终的话你可能就能拿到排名第一的位置。那如果你的网站打开比较慢，或者说是你的网站是骗人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满足用户的需求， 那么即使你一开始拿到了排名，慢慢慢谷歌也会把你的排名往下降，因为每时每刻所有的网页都是处于一个实时的一个竞争的状态，你不进、嗯、别人就进步了。所以我们去挖需求也是一样的，我们去找到那些说哎，已经存在的一些需求，可能别人的网站并没有很好的满足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做一个网站更好的满足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能够拿到更靠前的位置。这种是对于老需求来说。那对于新需求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每时每刻在全世界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新名词新疑问，那么人们都会、嗯把这些疑问把这些词在谷歌里去搜索一下。那对于新的词来说的话，谷歌里边能够提供的网页其实是比较少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快速做一个网站去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话，那参与相当于跟我们竞争的网页就会比较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有可能能够拿到谷歌的前排的位置。这就是目前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新词新站。抢流量抢排名。
OK，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特别有意思啊！你说先去找的内容其实是去搜它的那个页面总供给量，对吧？在谷歌里边的页面总供给量、嗯、那你怎么能够判断说这个页面的总供给少它是有需求还是没需求？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页面总供给少它本来就没什么需求？
哦，这里边其实我们还会根据另外一个指标来判断，就是谷歌趋势、嗯，谷歌趋势是一个免费的平台、
okay.
人人都能在上面去查任何一个关键词，它在过去12个月或者过去半年时间，过去3个月的时间，用户在谷歌里边对这个词的关注度，这个关注度包含多个维度，可能比如说包含了用户谷歌里边的搜索的这么一个行为，还包括说如果有很多的媒体报道的话呢，媒体报道的这么一个声量也是作为一个指标维度。最终它综合多个指标呢归一化处理之后，就给每一个词生成了一个谷歌趋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词说哎，它过去12个月是比较平稳的，还是说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趋势，还是说一个下降的趋势。那对于下降的趋势，我们就认为这个词可能慢慢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了，我们不会去做。
嗯，
然后呢，如果对于它是比较平稳的，那就认为它是一直都有需求的。那如果一直都有需求的这种词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会去判断一下说在谷歌直接搜一下，看看目前的网页供应量排到前十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网站。如果目前排到前十的全都是网站的首页，那就说明已经有别人在我之前先发现这个需求，并且建了一个网站来满足这个用户需求了，那我们就不参与竞争。但如果目前排在前面的都是网站的内页，内页是什么意思呢？除了网站首页之外的都是内页，如果排在前面的是内页，那就说明没有人专门做一个网站来满足这个需求，目前满足需求的都是别的网站的一个内部的其中一个页面。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一个网站来专门满足这个需求，然后我们举全站之力来完善这个需求，来优化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能够挤占掉原先排在第一位的那个内页的位置。对，
嗯，
所以的话就是对于这种平稳的需求，比较老的需求，我们就去挖掘说比较少竞争的这么一个词。那对于新词来讲，它毕竟是刚出现的词，刚出现的词它可能是短期会有比较高的竞争，但短期比较高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说这些比较大的一些科技媒体的报道，而这些科技媒体的报道，因为他不可能说他们专门做一个网站去报道这个事情，他们通常是写一篇文章来报道这个事情，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内页。那随着他的文章的热度的慢慢下降之后，我们如果此时再做一个网站去，即使我们是一个新的网站，我们也是能够排到前面的位置，把这些大站的内页给排到后面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相当于是帮助谷歌更好的满足新出现的关键词的用户搜索需求。注意这里是帮助谷歌。对
对，我想问一个有点稍微量化一点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在 Google 里边看到它的谷歌趋势之后，然后你可能看到了一个词，对吧？谷歌它是可能有对比的嘛，因为它趋势最高是100嘛，对吗？然后
对的，
它有一个对比量。我想问的是，你看到这个趋势之后，你反过去去搜这个词，那个词在谷歌里面的搜索结果大概在多少的时候你认为它是少，在多少的时候你认为它是多？嗯，
这是一个相对的，因为谷歌里边的谷歌趋势它是一个相对值， 他把最大值变成了100，然后剩下的值除以这个最大值，得到这么一个百分比。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查询一个词的在谷歌搜索的绝对值。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先拿我们已知的曾经做过的网站，我知道这个词它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每天的搜索量是多少。然后我拿这个词去跟我新发现的词去做比较。举例来说，我新发现的词是我之前老的词的两倍，那我就知道说这个搜索量大概也是在两倍左右。相当于基于这个，我就能够判断任何一个词它的大概的一个搜索量级是多少。也没有办法绝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谷歌趋势它并不是只关注搜索这么一个维度，它是多个维度的，对吧？我们只能说大概认为它是有这么一个搜索量。好，我们到了这个一个搜索量之后呢，我们再会去说看谷歌里边去专门搜索这个词，看看目前网页的供应量是多少。然后呢，我们拿这个网页的供应量去除以这个词在谷歌趋势我们去估算出来的月度搜索量，这么得到一个比例值。这个比例值呢，我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 KGR。这什么意思呢？
KGR,
就是说
okay,
这里相当于就把两个维度的数据量化成了一个维度的数据。我们先举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有很多很多的网页供应量，但是搜索量它是很小的，那么这算出来的这么一个值就是很大的值。很大的值呢，那么我们就认为说它是不值得参与去做的，因为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搜索结果能够满足这个需求了。那如果我们算出来这一个值是小于一的，那么我们才考虑说它可以去做，而它越小那么就越值得去做。那我们可能通常还会甚至去找小于 0.025 的这么一个值。
OK,
对。
那我想问一下了，你刚才讲说 KGR 这个值，是不是这个 KGR 这个值其实在现在的这些很贵的这些网站里边，比如说什么 SEMrush 呀、什么 Ahrefs 啊等等这些网站上面都有。这些网站我就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你看我就是刚想做嘛，对吧，它一个月都100多刀，将近1000块钱人民币了，就感觉这个好贵啊，就有没有什么平替可以给我们找找这个什么 KGR 值啊等等这些值。
其实我们知道这些公式之后，我们是可以去自己算的，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说所有的词的这些数值，我们只关心说我们想关心的这么一些词的这些 KGR 值，那我们就自己列个 Excel 表格去算一下就好了，自己维护一个表格、把我们常用的一些词都扔进去，其实很简单的，只要填进去之后公式一计算，参考的数据就出来了。对，这是平替的方法。那还有稍微花点钱的方法是什么呢？这几个网站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目前 Ahrefs 它的那个价格是最贵的，然后SimilarWeb 是稍微没那么贵的，然后 SEMrush 它是稍微便宜一点的，是吧？那我们可能以量力而为去买他们的正版。那如果暂时说你刚入门还没赚到钱，那你就去共享一下账号也是可以的，你几个人买、是吧？对，
OK, 你刚才有讲说做新站找新词嘛，对吧？但是我想问的是，就是你会去区分这是长期还是短期机会吗？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就几个月前嘛，就是那个幻兽帕鲁不是就挺火的嘛，然后我就发现有人就做了幻兽帕鲁的这个站嘛，但是这个游戏我觉得现在应该热度下降应该挺快的，然后我不确定是不是它的整站收益也会下降比较快。如果是一个类似这样幻兽帕鲁的机会，你会冲上去去做吗？
其实幻兽帕鲁那个机会是当时我是鼓励我社群里的成员都去做了的，并且有人也拿到了结果、并且我就刚刚你说的那个幻兽帕鲁那个站其实也是我朋友做的，刚刚今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发的一条新的动态、他说居然在4月份也还有收入，也就是说其实这种热度下降之后呢、虽然没有当初的收入那么多，但其实他也还会有一些持续的收入，这个持续收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常态的收入，反而是在热度最高的时候的那种我们把它当作异常值。对，所以我们要赚的其实是那种持续的长久的收入，可能不多、但是它一直稳定一直有。对，所以说我们会不会去冲一些热点，其实也是会的，尤其是在你做之前你其实并不知道说它这个是一个短期的热点还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热点。我举另外一个例子，社群里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做的一个网站，当初是蹭热点做的，但做完之后就发现他的热点居然是持续的一阵一阵的， 时不时就有的热点，所以目前他的收入反而是比较稳定的。
嗯，
对，就一直会有一个收入。当然其实也会有一些网站说他的热度只是短期的，这种短期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短时间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之后，可能全球各地的科技媒体都会报道一下，那这个时候它的热度是最高的，但随着报道的慢慢慢慢冷却降温之后，大家慢慢就忘记这个事情了，那这个热度持续就下降了。那下降之后呢，如果你在热度最高的时候你做了一个网站，你拿到了相关的排名呢，现在热度下降，这个网站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其实不是的，因为在热度最高的时候你做了网站，你拿到流量，拿到了排名的情况下，那么很多人都会去帮你传播这个网站。诶，只要传播这个网站，那就相当于他会在别的网站里边去发你的网站的链接，那这个链接对于我们 SEO 来说就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外链，外链在谷歌眼里是一个信用的背书，是一个权重的传递，那就是说他把这个网站给养好了，养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权重的网站了。而这个比较高的权重的网站呢，其实到时候他也可以去做其他内容的，又平行扩展一下。举例来说，之前是做的这一个热点，但这一个热点可能是属于某一个比较大的领域下面的，是吧？那后面他把这个域名呢，就专门做这个大的领域，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需求也做进去，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养网站防老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的网站出现的越久，你的网站的权重就越高，然后你的网站就能够做更多的内容进去，后面流量又会起来的。
对，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幻兽帕鲁的这个，它可能是一个内容站嘛。然后其实我特别羡慕的一种站是什么站？就比如说 PNG 转 JPG， 对吧？就这种工具站，而且很多那些站你点过去一看，就发现它可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站，就那种网站风格，对，感觉也没怎么更新啊。就是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这种你现在有做吗？然后有没有这种网站的起量方式？我觉得这种网站感觉做好了，感觉就一劳永逸啊。有没有这种三板斧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我目前还在运行的最早的工具站是2012年做的，到现在还在运行。
嗯，
相当于它已经运行十几年的时间了。而且呢，那份代码几乎就是在2012年，首先是花两周写好了之后，这是第一个版本，然后后面稍微改了一下。第二个版本上线了之后，到现在十几年就没有改过了。中间呢，可能是换过几次服务器，因为不同服务器价格不一样，要找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服务器，是吧？然后其他代码什么的都是没有变动的。那么这份代码呢，相当于是运行了十几年的时间，因为它是工具站，工具站的话就是只要你的工具还能够正常运行，那么就一直会有用户来使用。不过我那个站是没有做收费的，直接是免费给大家使用，然后赚的是广告费。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赚的广告费也超过四五万了，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收益的。
对，我们讲一般传统的这种内容站的话，比如说我更新频率变低了，对吧？比如说我是一个博客，或者我是一个比如说幻兽帕鲁的那种内容站，假如我不更新了，它应该搜索的权重会降低嘛，对吧？那假如我是一个工具站，其实我那个工具站就是一个单页应用，然后我也没怎么更新，然后平时我也不怎么更新。那这种的话，就是搜索引擎会对你降权吗？或者说搜索引擎对于工具站就是特殊对待吗？
这里边其实还是我们刚才讲到过的，就是说竞争其实是时刻存在的，只要目前没有人跟你竞争，你就依然还能排到前面去。假如此时有人做了一个比你更好用的工具站，并且呢，可能你提供的免费额度比较少，他提供的免费额度更多，然后他的网站打开速度更快，他的网站的运行速度比你更快，体验比你更好，并且他又每天去不断的去更新新的内容，并且他又拿到的外链比你多，你就会慢慢下去，他的站就会排到前面，是吧？这就是有竞争的情况下，谷歌会把另外一个更好的满足用户需求的网站排到前面来。对，
嗯，
好。这个时候假如没有人跟你竞争的话，其实你的站可能五年十年都一直还在的。
OK， 你看你一二年做到现在也赚了四五万了嘛，对吧？我也想赚四五万，但是我感觉这个工具站的这个市场很饱和了，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应该能够发现这些工具站的机会。比如说现在什么 JPG 转 PNG 这些图片转的这种东西肯定早就饱和了嘛，我怎么样能够发现这种工具站的机会？感觉挺适合我的，我也想做。
这里边其实可以这样子想，全球是有70亿人的，200多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网站能够满足70亿人的需求， 每一个网站一定是有一些在某些国家比较流行，在另外一些国家就不流行。那我们其实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个多语言的这么一个工具，去抢占那些目前还没有人抢占的市场。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大多数的海外的网站它做的还都是英文网站，仅靠一种语言是没有办法满足全球各个国家不同语言的人群的搜索需求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如果做了一个多语言的网站，就能够更好的满足不同的语言的人的搜索需求，这是我们的机会之一。还有一个机会是什么呢？很多网站它其实是没有做当地化的运营。这个当地化的运营并不是说你需要人到当地去开设一个办公室，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找到当地国家的媒体，科技媒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语言基本上都有当地的媒体，大大小小这种，你去找他们去给你发几篇软文，然后你找到当地的一些社区论坛之类的去发发帖子，就相当于你在那个国家拿到一些外链，那么你就在那个国家的排名就能够靠前。就谷歌它是并不是全球不同的国家的排名都是一样的，我们谷歌搜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你用不同国家的 IP 或者说你切换到不同的语言去，同一个关键词搜索结果十个结果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每一个结果每一次搜索，谷歌都是去找出最符合用户搜索需求的十个网页来显示给大家，是吧？那这里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十个网页，不同的国家不同语言搜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可以说找到这些不同国家的机会。举例来说，之前我们就社群里有一个成员，他就发现哎，某一个词在韩国的搜索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又没有多少网页去做这个词去满足相关搜索结果，于是呢他就专门做了一个韩语的网站去满足这个搜索结果，后面也是如愿的拿到了韩国的搜索流量的。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有一个出海的一个公司吧，他其实从前几年就开始布局日本市场了，他做了一个以日语为主的这么一个飞书妙计类似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现在月收入已经在几十万美元了。
对，这个还是很夸张的。对，其实你刚才提说有一个小伙伴做了一个韩国的一个网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好像之前也有看到过，好像是一个 Base64 的一个网站是吗？还是怎么样？
Base64 是一个，然后最近还有其他几个，对，都是韩语拿到了流量的。
Okay。对，就这个我还印象挺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发现他在打进这个韩国市场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儿，就是他把那个域名换成了.kr。对吧，好像是韩国的那个域名嘛，对吧？我不知道这个域名对于工具站的起量有没有一些决定性作用，因为我经常可能会有一个需求，就是我要去掉那个图片的背景，然后就有一个网站叫 remove.bg， 它就是刚好是这个域名。对，还有一个之前就是在推特上面很火的那个哥们儿，然后他是做了一个 pdf.ai 嘛，这个域名也是买的，他自己好像花了$10,000买的这个域名。就我不知道说我有这个域名的话，对于我自己去做工具站起量这件事儿有多大的作用。是不是比如说我做韩国站，我做 KR 的域名的那个权重就是比我用.com 的权重要高？
这里边的域名所造成的权重的那个差异其实是很小很小的，更多还是一个传播上的需求。
哦 okay、
就当你的搜索结果里边出现的时候，如果出现的是一个 KR， 那对于韩国人来说他看到就会更亲切一点，他就更容易点进去。尤其你本身你的网站就只做韩语的情况下，或者说你默认主要的语言就是韩语的话，那么你是一个 KR 的域名，那可能用户就会觉得是哎，是我们自己国家人做的，是吧？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
了解，就是其实本身谷歌对于域名本身的权重是没有什么权重的，但是用户对于域名是有权重的，在心里有重量，对吗？
啊，是的。
这个讲法还挺有意思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讲说你在不同的 local 的地区，然后你可能会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去联系一些当地的一些 local 的媒体，然后帮你做一些外链，对吧？我不知道，因为你自己也做很多网站嘛，你有没有一些私藏的免费流量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薅一下？因为之前我们在做 Podwise 的时候，我们可能提交了很多那种 AI listing，还有包括就是现在的Product Hunt 嘛，对吧？这种其实都是免费的，反正你6个月都可以发一次。这种免费的流量，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让我们也薅一薅？
其实刚才你讲到的那个 AI 导航网站，还有就是 Product Hunt，这两个已经是我们比较常用的。还有什么呢？像 Reddit，它有很多频道都允许我们去发。 而且呢，如果你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发的呢，引起大家共鸣的话，那么这个讨论会很多很多的话，就会引起二次曝光，所以你可以带来比较多的一个用户。然后呢，同时我们刚才说了，外链就是在谷歌眼里信用的背书，你又能获得外链是吧？啊 ，Reddit 是一个，还有呢就是那个 YC 的 Hacker News， 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平台。而且 YC 的 Hacker News 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你每发的一个帖子，它有一个 point， 就有一个点数。就你用户对你的投票越多，你的 point 就越多，越多的情况下呢，它超过某一个阈值的情况下，它会给你 do follow 的链接，而默认的链接是 no follow 的。这里边我就解释一下 do follow 和 no follow 的一个区别。就先说 do follow，do follow 的意思就是在谷歌眼里，我是一个能够传递权重的一个链接。相当于我是信任他的这么一个链接，那谷歌眼里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外链。而 no follow 的话呢，就是相当于说我可能不信任你这个网站，所以我只是说给你了一个链接，但我不传递权重给你。这两个在谷歌眼里的用处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去拿 do follow 的链接。当然如果说你拿不到的情况下，那么 no follow 的你能拿到也是好的，就有总比没有好。就你有 no follow 的链接，比你完全没有链接，这个就会有更好的效果。那这个 YC 的 Hacker News 呢，它就有一个特点，说你的 points 达到一定的量级的话，这个量级可能是二三十个，也就是有二三十个人给你投票了的情况下，它会把这个链接改成 do follow 的链接，相当于 Hacker News 就心甘情愿的给你传递权重，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并且呢，我也会发现说很多海外的一些 AI 产品也好，或者其他一些工具类的产品也好，一些独立开发者呢很喜欢在上面去发帖讲自己的故事，一般这样也能够获得比较多的一个用户量。对，
OK， 你这个讲了，好像昨天有一个朋友在极客里边在回复我，然后他就讲说我之前有讲说在 Medium 里边发东西 Medium 的权重会比较高，但是后来他给我讲了一个道理，他说 Medium 里边你如果没有达到一定阈值的话，在 Medium 里面是 No Index。
No Index 和 No Follow 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No Index 就是说你这篇文章不会被谷歌搜索引擎索引，而 No Follow 的意思是说你这篇文章里边的一个链接不传递权重。对，所以我不太确定他想跟你说的是 No Index 还是 No Follow， 但是据我了解来说的话，我们有朋友也在 Medium 上面去发文章宣传自己的网站是能够被谷歌索引的，所以就是我暂时没有发现 No Index 这件事情。就说到了 Medium 的话呢，其实这里也可以说一下，就是海外所有可以给我们发文章的平台，像 Medium 啊，像 LinkedIn 啊之类的，其实这些平台我们都可以注册账号去发我们的像网站的一些介绍啊，去讲我们的故事。这些平台呢它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就是能给我们带来外链，虽然这个外链是 no follow 的外链，但是有比没有好。然后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这些平台它本身的域名权重特别高，所以的话就是只要大家在谷歌里面去搜索相关关键词的时候，那么这些平台的文章有可能能够排到更前面去，那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说拿到更多的一个曝光。对，就我举个例子说，假如你只做了一个官网的情况下，举例来说 SoPod外置，那么谷歌出现的第一名是你的官网，那剩下几名可能是别的其他的一些链接是吧。但假如来说你在 Medium 上面发了文章，你在 YC 上面发了文章， Hacker News 上面发了文章，你在 Reddit 发文章，然后你在 LinkedIn 上面发了文章，这些每一个文章都有你的品牌的名称，那么用户搜索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整个前十个结果除了第一名是你的，剩下这些也是你可以控制的网页，上面也都有你的链接，那么相当于你是霸榜了。那么就所有的搜索结果都会到你的网站里边去。对，这是比较有用的两个用途吧。
OK， 了解。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判断说你做的这个站成了，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什么标准？ 还有一个就是你一般做成这个站大概要多长时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自己现在新做一个站，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坚持三个月还是应该坚持六个月，我到什么标准我才觉得说我这个站做成了。因为大家都在讲说 SEO 的见效比较慢嘛，我不知道是说我自己没有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还是说其实我根本就没做对啊、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标准？
这里其实谷歌就直接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叫做谷歌 Search Console， 我们简称 GSC、这个就是谷歌给我们站长用的站长后台、在这个后台里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网站添加进去、然后我们网站在谷歌的搜索表现就直接在上面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的每一个新网站上线之后、我们都会在上面去添加一遍，那么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基本上它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数据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你这个网站到底做得好不好了。所以其实并不需要说你坚持三个月六个月之后才发现，哎，这个事情不成，基本上是在一周之内你就能发现说你这个网站你有没有做成。那这个成与不成其实怎么看呢？就是说看你想做的关键词你有没有拿到曝光。而拿到曝光这个事情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 GSC 后台去看你的网站的效果页面，在那个效果页面会列出你的网站拿到了曝光的搜索关键词的一个列表，我们就去看那个列表有哪些词有曝光，有哪些词有排名。我们根据这个判断，就是说判断你有没有拿到某些词。如果说你做的网站放上去之后24小时或者说48小时之后在 GSC 后台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那就说明你的 SEO 做的不过关、或者说你挑到了一个特别特别高难度的词，你的网站压根就没有进入谷歌的视线、压根就没有参与到谷歌的任何一次搜索结果的排名里面去。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检查你的网站，看看是不是你的网站有哪些站内优化没做好。这个里最常见的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网站是前端渲染的。前端渲染的话呢，就谷歌抓取到的，它其实是只抓取到了你的 HTML 模板，没有抓取到你的任何内容。那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把你的网站的进入一个关键词相关的排名，你网站就拿不到曝光、是吧？当然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可能的因素，但是你前端渲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一周之内你就可以不断的去根据 GSC 后台你的网站的表现，然后去不断的去调整你的网站。那基于这个调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如果调整之后，哎，谷歌给了我一个新的排名，给了我新的曝光，那我就认为说我们有正反馈了、有了正反馈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能做的。能做的情况下、那我就可能说，哎，在不断的去加外链，不断的去给网站加内容，加了外链之后，那我们网站的排名可能又会前进。这个也是在 GSC 后台是能够看到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每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能够看到正反馈，都能看到说你的网站的数据的变化。这个时候你就认为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并且是能做成的。而如果说你做了任何事情都发现在 GSC 后台什么都没有，那可能就是你有一些东西做错了、但具体怎么做错了可能还是得拿到你具体的某一个网站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所以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说无谓的坚持。一个网站能够持续做下去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拿到了正反馈。
OK， 这个建议特别有意思啊。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数据的一个基准，就是比如说啊，我现在有一个站一个月有100万 PV， 那理论上我应该变现多少钱？
这里边其实是不同的网站变现能力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网站你提供的需求不一样，那也就是说你吸引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而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需求下他愿意花的钱也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一个 AI 工具站，你提供的一个需求是一个其他人不太能够提供的需求，那大家只能在你这里买的是吧，那你定价多少大家都愿意来。就像 ChatGPT 刚出现的时候他定价20美元，那大家也是得花钱来买、是吧。那这里边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转化率来计算。这个转化率是怎么来算的呢？就是说我们的新用户，注意是新用户不是老用户，我们每天进来的新用户你看看有多少人转化成了付费购买。 我这个是直接拿一个那个向用户收费的这么一个工具来说的。如果是免费工具，等一下我们再换一种方式来说，先说付费工具。付费工具的话呢，通常我会算一个新人的一个转化比例，我会算一说，你如果能够达到 5%，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过关的，对吧？然后如果你能够拿到 10% 的付费转化率，那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当然有一些网站你刚做的时候可能付费引导没那么好，或者说用户需求没有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你的付费转化率可能只有 1% 甚至千分之一，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只要有付费，那就证明还是有人对你这个网站是有需求的，那你就应该是去优化整个的一个注册到付费的一个流程，尽可能的去调优整个流程，然后提升转化率，是吧？这里边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能优化到说你的新人付费率是 10%， 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是吧？这个转化率就是算是比较高的一个转化率。但如果你只有 1%， 这个也还是可以努力的，是吧？怕就怕是说你是一个付费的这么一个工具，但是完全没有人任何人付费，那你就得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的定价太高了，或者说是不是你的工具有其他的可替代的，别人有更便宜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或者说你根本没有满足用户的搜索需求。好，这个是付费工具。那我们再来说那个免费工具。免费工具的话呢，可能我们对于那些成本比较低的工具，我们可以说用免费的形式来占领市场。尤其是如果别人的工具是收费的，那我们此时对于新人想要竞争的话，那你就只能做一个免费的工具。而免费的工具其实也是能够赚钱的，这个赚钱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说你直接靠的是广告费，也就是说在你的网站放上谷歌的广告，这个时候你的用户虽然是免费使用你的工具的，但是因为也看到了你的广告，那你的广告有曝光的情况下，你就能够赚到谷歌给你的广告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有一个计算公式，就是说每1000的 UV， 假设一个 UV 只产生一个 PV 的情况下，并且一个 PV 只产生一个广告曝光的情况下，那么1000个 UV 每一天就只产生了1000个广告曝光，1000个广告曝光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 ECPM。 那一个 ECPM 呢，我们认为海外网站的话呢，大约价值应该是1美元。好，一美元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说估算，如果你有一个日1000 PV 的网站，那一个月的收入就是30美元。所以这是因为我们刚才把几个系数都调整为一的缘故。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改变这个系数。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一个 UV 只产生一个 PV， 是吧？好，假设你的网站是一个那个查询类的工具站，用户呢到了你的网站之后呢，他会多看几个页面，或者说他会多查几次，那这个时候一个 UV 呢，它可能平均能产生3个 PV， 那我们刚才的30美元就应该乘以3，就变成90美元了。刚才说了一个 PV 上面假设是只产生一个广告曝光，那假如呢我们一个网页放3个广告位的话，如果都放在第一屏，用户打开就能够看到，那么你一个 PV 就会产生3个广告曝光，那么就你的收入就在刚才的基础上再乘以3，那就3×9=27，就变成270美元了，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去乘系数。好，刚才我们又说了一个 ECPM 是1美元来算的，那假设说有一些关键词涉及到什么保险、健康、房屋、律师、各种各样之类的，就是用户愿意花钱的这么一些品类，这些广告的那个 ECPM 值是比较高的，有可能能达到几美元，甚至10几美元。好，假设10美元，那就在刚才基础上就变成了2700美元了，收入了，就这么一个估算的。所以就是不同的词，其实你的那个网站收入是不一样的，那你就得实际的具体去估算这个词的到底有多少收入。那这个怎么估算呢？一般呢像 SEMrush 或者说是 SimilarWeb 上面，它都有每一个词它的预估的 CPC 是多少。这个 CPC 就是单个点击的单价，因为用户要点击这个广告它才是产生这个收入的，是吧？而我们刚才说 ECPM 是1000个广告曝光，那我们就得算一个比例了，就是点击率是多少。那假设点击率是 10%， 那1000个 ECPM 那么它就能够产生的说是100个点击，是吧？100个点击的话，那假设你的那个 CPC 单价是1美元，那么你就是100美元， 但其实我们不太可能说是有那么高嘛，因为我们的点击率不太可能有那么高，点击率可能是只有 1% 甚至是千分之五之类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具体情况具体去算的。
对，挺有意思的，就是有收费的有免费的。收费的话你刚才讲说有一个值是 10% 嘛，然后免费的话其实是有一个 ECPM 的话，反正不同的词它的 ECPM 的那个价格可能会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启发的，我们可能在做的时候可能要去关注这个词本身的，在 SEMrush 上面可能有它的 CPC 值，对吧？我大概知道说这个值我做免费的话大概多少钱，反正收费的话我自己就要去估算一下我的流量到我的转化到底有没有 5% 10%， 对吧？类似这个值，其实我免费的跟收费的其实都能做了。 对，我这里夹带一个私货啊，我问一下关于我们自己产品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 Podwise 其实有几个竞品啊，但是竞品其实不是做播客的那种竞品，而是有一些比如说它是做 YouTube 的 Summarize 的一些竞品，比如说有一个网站应该挺火的叫 Atify， 然后这个网站最近在 SEO 领域里边还挺出名的，他自己靠 YouTube 的节目总结然后挂在自己站点上面好像拿到了8000万还是几千万的流量曝光，但是最近好像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好像被惩罚了，然后他自己好像删了很多页面，然后我自己发现他删的很多页面里面他把那个页面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总结，然后可能只是会在那个页面里面去外链一个谷歌的一个链接，他变成了这样子。我还挺好奇的，就是首先他当初为什么能做起来，然后其次他为什么会被惩罚，然后最后他现在新的这个策略会有效吗？
这里边其实是这样子的，他之前能够在目前的这一套谷歌算法里边拿到流量，那就认为在算法眼里他是好人，他是好网页。对。那他为什么又会被惩罚呢？因为所有的 YouTube 视频的原创作者不是他，他其实是生成了文章，并且是生成了大量的文章，并且目的是以操纵排名获取流量，这个在谷歌眼里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OK，
而这里边又涉及到一个说枪打出头鸟，因为他做得好，因为他流量升得比较快，所以呢，就全世界的 SEO 爱好者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情况下呢，大家其实都在等谷歌的一个态度。如果大家发现这个网站的流量还一直在继续增长，谷歌不做任何处理的话，那么大家就可能认为谷歌是默认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那全世界的 SEO 爱好者可能都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其实对于谷歌来说的话呢，官方是不建议的，虽然说你目前这个做法在算法层面是通过了算法的审核，因为你能够拿到流量，但是在人的层面它有一个人工审核的，他是不建议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谷歌呢必须人工去处理这个网站，所以不仅仅是这个 Atify 这个网站被处理了、
okay.
还有一个 Glarity 这个网站也被处理了。我刚好前两天写了一个帖子、
okay.
我就统计了这两个网站的数据，就说 Atify 呢、
okay.
是从去年7月开始流量稳步增长，去年7月的时候它的月访问量才49万，但是到了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就是2024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它的最高流量就到了943万。然后格莱体呢它是更猛的，它是从今年二月份才开始这样子做的，一月的时候它的流量才12万，到二月的时候就已经是296万了、然后到了三月就变成了962万，这种增长太猛了。即使他能拿到了谷歌的搜索流量，那谷歌人工审核这一关也是过不了的，谷歌必须去惩罚这两个网站，因为不惩罚的话谷歌就没有办法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全世界人都会照着这样子抄，而照着这样子抄谷歌认为会污染谷歌的搜索结果，所以谷歌必须去惩罚这两个网站。那惩罚网站之后呢，其实是人工对他们进行警告了，而这个警告其实就在刚才我们说的GSC 后台是可以看得到的，我有看过另外一个网站站长截图给我的一个人工惩罚的这么一个提示，还好，好在就是说他没有直接把你这个网站完全 K 掉。完全 K 掉是什么意思呢？就在谷歌完全是搜索不到，连你的首页都搜索不掉，还好没有完全 K 掉，他只是说你必须把这些网页给处理掉，处理掉了之后呢，你的网站的首页我还给你保留着。对，这里边插播一下，就是有另外一个歌词解释的网站 其实以前他花钱买过外链，并且呢他们当时也没有经验，还是公开招募，说我可以花钱啊，大家来给我链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被人举报到谷歌那里去了。谷歌也是为了表明态度，直接把他整个网站完全屏蔽掉了，你不管是搜他的域名还是搜他的品牌词都搜不到他了。后面他们就接受谷歌的建议，说并且是公开宣布说，我们知道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操纵谷歌的排名，我们会把所有通过付费购买的链接全部清除掉。然后他做出这个承诺之后，把所有的链接清除掉了之后，谷歌才慢慢慢慢开始把他的网页给恢复，但是恢复也只是恢复一部分，就是相当于他流量就已经掉了一大截了。所以就是对于好多事情来讲，谷歌就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OK，
不然就会放纵。那对于这两个网站也是一样的，谷歌的人工去介入了这两个网站了，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两个网站的流量在下降。像 ATFi 呢，它是三月流量开始下降的，而 Glatty 呢，它是四月开始下降的。我们去看它最近28天的流量的变化，就会发现它可能从之前每天十几万的访问量变成了每天只有一两万的访问量了，那可能还在继续的下降。因为之前的它的流量主要是依靠于它总结出来的这些 YouTube 视频的文章带来的搜索的流量，是吧？它本身官网的那个首页搜它的关键词相关的流量其实是没有多少的，那么相当于是现在是裸泳的状态了，是吧？那只剩他自己的那个流量。
OK， 了解。谷歌自己本身对 AI 内容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谷歌现在本身所有的搜索结果里面，他会走一道 AI 检测吗？因为我感觉这样成本会挺高的。
这里边其实谷歌之前就发过相关的博客，官方表态过，他不是不欢迎 AI 相关内容，他是不欢迎低质量的内容，他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制作内容，但是如果你的内容是低质量的批量制造的内容，它才不欢迎。如果你用 AI 生成了比较高质量的内容，或者说你人工生成比较高质量的内容，它也是会欢迎的。
OK， 了解。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发现有很多现在做产品的主站啊，他们 SEO 策略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会在主站下面挂很多小工具，那些小工具可能跟他主站里面有边缘性的关系，甚至有些都没有关系，它会挂在下面。比如说有一个总结站，它可能下面挂了一个什么 PDF 转文件等等之类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这种在 SEO 里面会有效果吗？
这里其实是过去十几年一直有效的一个策略，叫做通过各种各样的小工具来去找到说我的网站的潜在用户人群，通过工具吸引潜在用户，然后再把这些潜在用户吸引进来之后，再把它转到我们的主要的业务里边去。相当于我们的产品要获得任何一个曝光其实都是要花钱的，只不过这个钱看你花在哪方面，可能是说你直接花钱去打广告，是吧？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你花钱请了你的员工去做了一个工具，然后靠这个工具来获取广告曝光，那这种广告曝光的话呢，就边际成本就会特别特别低，尤其是你可能你只需花了一个月的那个你的员工的工资，可能是10000美元，你把这个工具给做出来了，但这个工具呢持续几年的时间，持续的给你带来了流量，带来了广告曝光，是吧？那这个最终算下来每一个曝光成本是特别特别低的。所以就是过去十几年来大家都一直在用这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呢也不能滥用，一定是要跟你本身主要业务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带来的用户必须是能够转化为你主要业务的一个潜在的一个购买人群的，这种才好，否则的话你带来的其实是一个垃圾流量。好，我们回过头来说刚才说的那个 ATFi， 它带来的其实就是垃圾流量，它没有办法靠着那些总结过来的文章带来的流量转化为它插件的安装量，或者说它的付费服务的订阅购买的数量。因为我从去年11月就在持续观察 ATFi 的它的谷歌插件的安装量以及它的用户付费，我就发现虽然它的流量在暴涨，但是它的安装量以及它的用户付费量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所以它相当于它带来的流量是不精准的流量，那这种流量不要也罢。
OK， 了解。所以说你如果做小工具执行这样的策略的话，最好还是跟你的主站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样的话它最终可能转化成你主站的流量，对吗？
对的对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说给我的主站获取更多的曝光，然后这些曝光最终能转化为主要业务的收入，围绕着这个目标去做。
OK， 了解。那我最后再替大家问个问题啊，我现在是一个新人，我就想干做网站养老了，你现在有啥建议，从什么地方入手会比较好一些？
这里边我会给两个不同的人群建议。一个人群就是你本身已经是程序员，对吧？我不管你是前端程序员还是后端程序员，还是 APP 开发、客户端开发，是吧？只要你是程序员，那么你在入门去学一点前端知识，做一个网站，这个是会很容易的，可能你花一两周就能够入门学会，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开始去做网站了。而这个事情我是很推荐去做的，为什么呢？你在工作的时候去做的事情，不管你在多卖力去做，做到最后的成果是老板的，你能拿到的只是你每个月的薪资，是吧？你一旦离开了那家公司之后，这个成果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如果你花业余时间做了网站，而这个网站慢慢流量增长了之后，这个网站后续带来的广告费或者说后续带来的用户付费是一直都是你的，这就是我一直比较推崇的说要去做网站，因为做网站这个事情真的可以养老的。第二个就是说，对于那些你现在还不懂编程的人来说，我同样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去学一下网站怎么做，这里边可能会比较难，但是难也得去做，因为这个东西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是吧？而且是你学好了之后是你能够受益一生的技能。我们每一个人余生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那对于这个几十年这个长度来说的话，你花三个月的时间去学一门新技术，并且这门新技术是你后面能用几十年的，那这个投入产出是很划算的，是吧？
我觉得非常感谢各飞的时间啊，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给你一分钟广告时间吧，然后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
对，这个广告我就不给我的社群打广告了，我给我的公众号打一下广告吧。我的公众号同名也叫做歌飞、
okay.
直接在微信里边搜歌飞就能找到这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呢是免费公开的，写作了200多篇，现在应该差不多有250篇文章了，除了2-3篇是付费的，其他都是免费的文章。这个免费的文章就教你怎么去搞 SEO 流量，怎么去做用户变现，怎么去挖掘需求，怎么去实现需求，怎么去那个上线一个网站，就这些全流程都免费教给你了。你去看我的公众号，你基本上就能够学会怎么去做网站养老了。这个事情我相当于是把它当成一个公益的事情来做，我希望是越来越多人能够在工作之外有自己的一个小事业，能够去给自己赚一份未来的收入。
OK， 这个跟我们小生意的理念也是很相似的，只不过你是走的另外一条路啊。感谢歌飞的时间啊，今天我觉得跟歌飞聊下来我真的受益匪浅，就解除了我心里的很多疑问。那我们今天要不然就先到这儿，反正后续我们有时间可以再聊。那好的，那大家再见。
好的，拜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